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跟我们一起啊，带领我们一起敬拜啊。幸福小组第九期，这已经是第一次聚会了，第四次是吗？啊，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的这些传福音的勇士们为他们代祷啊，支持他们，也邀请我们周围那些慕道的朋友，遇见耶稣是遇见幸福，人人都在追求幸福，但是如果没有耶稣，地上没有真正的永久的幸福。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欢迎你，那我们要特别是为我们这些幸福小组的弟兄姐妹啊，也为后面许许多多支援我们幸福小组的弟兄姐妹，为他们鼓掌好吗？愿上帝大大的使用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啊，感谢主。那今天是幸福主日啊，不是，对不起，是中枢主日。哎，怎么不动了？对不起，这个啊，那教会开始21天的禁食祷告。那禁食祷告是让你更加的靠近神，禁食不是一种用来绑定上帝啊，控制上帝的一种巫术，不是的。当你进食的时候，你觉得饥饿，你饥饿是提醒你，你是一个受造物，你不是一个自存自靠的那样的一个受造物，因为凡事依靠上帝，你需要食物，就像你需要空气需要阳光一样，上帝才是一个自由拥有，不依靠任何外在的东西那位存在者。就禁食祷告让你的心安静下来，定义来寻求他，让你来经历他。那在这个禁食期间，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也知道，来教会有实体的祷告会，我们有两次啊，两个星期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参加实体的祷告会，我们最后还有一次，这个下面的一周是受难周。我想每个人都知道，在美国的每个非基督徒也知道，这是受难周开始啊。那下一个主日是复活节，那所以这个星期六我们还有最后一次实体的祷告会，我们邀请你，欢迎你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一起来寻求我们的主啊！你在祷告当中来寻求他，和众圣徒一起来寻求他。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信息呢，是走出庞菲尼亚。大家一起说庞菲尼亚，庞菲尼亚，你说这是什么东西？那庞菲尼亚呢是一个地名，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南部。那在圣经的里头，它不但是一个地名，它是一个象征，是一个灵性状态的象征。它象征什么呢？象征一个人的软弱、失败、失望，一个人挣扎，一个人退后、退缩，甚至放弃。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这样的时刻，我过去有过，我想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过去也有过。有些人走出了庞菲尼亚，有些人一辈子在庞菲尼亚在挣扎，直到如今还是退缩，还是怀疑，还是挣扎，还是失望，那最后是放弃。那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哈，来讲一个人物，叫约翰马可，啊，约翰马可是一个什么人呢？约翰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那个作者啊，他叫做马可，但是呢又叫约翰。你想约翰马可是不是叫我们很多人说前面一个姓啊，后面一个名啊？那不是的哈，那约翰呢是他的犹太的名字。马可呢是他拉丁的名字，就像我们中间我们叫帅印 Mark， 那帅印是他中国名字，对不对？那 Mark 是他的英文的名字，是吧？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姓一个名，是叫马可的人又叫约翰，这个约翰又叫马可。那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我刚才说了，这个人在圣经当中他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曾经在庞菲尼亚他失败了， 他跟随耶稣，在庞菲利亚这个地方他失败了，他软弱了，他跌倒了，他放弃了，他退缩了，最后他回家了，就这么一个人啊。但是他最终走出来了，他成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跟从者，跟从耶稣的人。他后来成为保罗的同工，成为彼得的同工，然后成为马可福音的作者。他写个马可福音，可是不为了成名啊。几十年前有一个学者很有意思，他说：“你们基督教怎么回事啊？这个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马太福音，我读来读去都不知道是谁是作者。今天你看看哪一本书上没有作者的名字啊？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是他写的书，然后让人去撤销，然后去 promote， 让人家知道要买他的书要签名。”写书是为了挣钱，耶稣是为了成名，可是四福音书没有人知道是谁写的。我说对了，没错，马可写下马福音书不是为了成名，不是为了他能成为富足的人，成为有钱的人，他不是这个，因为他被上帝的引领，他跟从彼得传讲福音，到最后从软弱中站起来了，所以上帝使用他写下了马可福音。几千年来，你知道马可福音历史历代影响千千万万的人，有多少的人仍然在读马可福音？上帝就使用这么一个软弱的人，让他成为刚强的人，他从软弱中成为刚强的人。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要分享这么一个人，其中有一个目的呢，是为我们后面要讲马可福音的信息啊做一个导论。那同时告诉我们，马可原来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他被神兴起成为刚强的人，本来是一个失败的人，后来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先讲讲这个人，我们一起来读几段圣经好吗？一起来。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夫开始来到庞菲里亚的，过了几日子，保罗对巴拉巴说，我们可以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地方看望弟兄景况如何。巴拉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按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议，甚至彼此分开。巴拉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都有路加在我这里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真的是圣地，你在我们中间，你是创造我们的主，你是救赎我们的主，我们受造就是要敬拜你。当我们只有在敬拜你的时候，只有在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心才能安宁，我们心灵深处有一个深渊，整个世界也填不满这个深渊，唯有你进入我们生命的深处，我们才有满足，才有安息。主，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客旅，我们只有回到你永恒的面光之中，我们生命才真正有盼望。主，此刻需要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你的圣灵是参透万事，令人心灵深处一切隐藏都参透了。主，你知道我们内心的软弱，内心的叹息，内心的挣扎，甚至内心的退缩，甚至有放弃的冲动。主，求你的灵刚强我们。我们中间有人在怒气之中，在怨恨之中，主，求你让我们的心安静在你的面前，让你的爱来抚平我们的内心。我们中间有人失去了工作，或者面对不确定的明天，主啊，让我们抬头仰望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是你的羊， 你要牧养我们。如果我们的心里烦躁不安，不得安宁，不知道是什么运造成的，主，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圣灵在光照我们，在引领我们。我们中间有疾病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伸出你的手，让你医治的恩典临到我们。主，这个时间让我们心分别为圣，让这个地方能分别为圣，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者，一个真正敬拜你的人。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要讲一讲约翰马可啊。那圣经第一次提到这个人是这样一段经文，这是当时彼得在监牢里头被释放出来，是上帝行了一个神迹，他从监牢出来的时候，他当时想我去哪儿呢，下面就有这段话。哎，他说那我就往那称呼马可约翰他母亲的玛利亚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马可的家是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他的妈妈叫玛利亚，家中在耶路撒冷有一栋楼房。你想想看，在公元那个时候第一世纪，很多人一家人住一个很小的很窄的一个房间，那就像个格子楼，很小很小，可是他家有一栋楼，有楼房，这是一个富裕的家庭啊。那不但有富裕的家庭，这个母亲很早就跟随了耶稣。玛利亚，这个玛利亚不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时有很多人叫玛利亚，就像我们现在中间好多人叫 Paul Peter James 一大堆，对不对？那当时有很多叫玛利亚。那这个玛利亚是一个富裕的妇人，她家中有相当多的财产，房子很宽敞很大，可是她有财产有宽敞的房子，她跟随了耶稣，她知道怎么来让神来使用她手中的资源，所以她开放自己的家庭，让早期的门徒们在那里聚集祷告聚会。你知道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时候，今天是 Palm Sunday，是中暑主日，你们知道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后来要守逾越节的时候，要召集门徒在一起要守这个逾越节啊，是个大的节日，现在的以色列人正在守逾越节。守逾越节的时候，你知道要找一个地方吃逾越节的晚餐，逾越节的晚餐对犹太人来说太重要的一个晚餐，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过年，比过年还要重要。那去哪儿呢？哎，他们就找到了玛利亚的家，所以玛利亚开放家庭，邀请基督和门徒们来使用他的家庭来举行逾越节的晚餐。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说，你们等在耶路撒冷，要差派圣灵要临到你们众人，所以他们就等，他们就聚集在耶路撒冷，众圣徒在一起祷告，一起等候上帝所应许的圣灵的降临。他们在什么地方等呢？哎，在玛利亚的家里，我们称她为马可楼。那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妇人？玛利亚是一个金钱爱基督的这么一位妇人，她手上有资源，她不吝啬，她愿意开放自己的家庭为神所用。所以众圣徒有个地方来读经、来祷告、来敬拜、来聚集。你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哈，一个不爱神的人，让他开放家庭太难了。你知道开放家庭很不容易的，很不方便的，你要收拾，你要打扫，对不对？你要招待，还要泡茶，还要招待来到你们家中做礼拜，而在你家中敬拜祷告的弟兄姐妹，对吗？还有些孩子来到以后跑来跑去，哦，灯打坏了，哦，这边茶倒在地上，哦，这边饭倒在沙发上。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爱上帝的心，一般是不大会开放自己的家庭的，对吗？所以我们 RM 教会开幸福小组，好多可爱的家庭为了神的缘故开放自己的家庭，我们为他们感谢主，为他们鼓掌好不好？感谢主啊，要神祝福自己家庭。玛利亚不仅如此，你要知道吗？玛利亚不仅如此，当时他们开放家庭的时候，那时候是教会遭受极大的迫害，彼得已经在监牢里头。也就是说，当你开放家庭让人聚集的时候，你是有风险的。可是玛利亚不怕坐牢，不怕风险，他不退缩，他不动摇， 他仍然开放自己的家庭，让众门徒在他家中聚集祷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是个金钱的母亲。他是个真正跟随基督的人，在危险来临的时候，他没有退缩，他没说对不起，我们家不能再开放，你不要再来了啊，不要影响我了，我房子重要，我房子不能被充公，我还有孩子呢要养。他没有跟随基督，基督重要一切，基督比他的房子重要，所以他开放自己的家庭。我讲玛利亚是告诉弟兄姐妹，约翰马可就生活在这样一个金钱的家庭的里头，他的母亲是一个金钱者，所以马可他成长的年龄里头，时间的里头，他的家庭是充满了祷告、敬拜、上帝话语的分享。马可亲眼听到人们在祷告，亲眼听到他们在分享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他也亲身看见圣徒们是怎样在祷告，怎样在传福音，怎样的甘心为主受苦。原来看亲眼看到许多神奇奇事发生。当这二个画面的时候，彼得被天使带出了监牢，那是一个奇迹啊！所以马可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家庭是一个充满祷告的家庭，母亲是一个金钱的家庭，所以这个日常生活中的金钱，这种金钱的生活塑造了马可他的灵性的根基。马可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一个伟大金钱的母亲，他没有把孩子交给这个世界。马可的母亲，他没有把孩子交给这个世界，他心性坚定，甘于舍己，甘于不方便，能为神所用，深深的影响了马可。作为一个金钱的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极大的。我们中间有些人现在孩子正在你的母腹中，我希望你成为一个金钱的母亲，自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为你的孩子祷告，但神明有一个定命，我不要把我的孩子交给这个世界。一个母亲，你不把你孩子的属灵生命当一回事，不把基督当一回事，你的孩子要在属灵的道路上能顺利的奔跑，相当的有挑战。我不是说不可能，相当的有挑战。所以在座的父母，巴不得你得为你的孩子的属灵生活来祷告啊！作为父母，我们有一个使命，属天的使命，就把孩子带到基督的面前，不要把他交给这个世界。所以母亲的金钱，他影响孩子的一生。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你的孩子对你来说太重要了，对我一样。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是盲目的，我们心中有一个志愿，要专取这个世界，我们心中知道不可能专取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梦想专取这个世界，越多越好。耶稣说，你们赚到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没有一个人赚到全世界，比尔盖茨也不过是几千亿而已，对不对？他现在已经快到70了，他带不走这几千亿，他不可能赚到全世界。我们知道，我们明白，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也能赚取全世界，当然不可能嘛。所以上帝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孩子交给这个世界，我们再让他明白，你在世界上好好的打拼，但是不要忘记，你受造不是为了这个世界，你受造是为上帝永恒的国度。否则你的孩子跟我们自己一样，越老越没有生活的方向，越老生命中内在越来越很混乱，看不到前面还有什么路，还有什么方向，还有什么目的，还有什么追求，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自小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金钱的母亲，不要把你的孩子交给这个世界，把他带给主。马可就是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那第二次圣经在提到马可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马可在母亲的影响下，他还年轻的时候，他心中就有一种金钱的火焰。当时有一个宣教团队受教会的差派，要向欧洲传福音，他们从安提阿，就 Antioch 从那儿出发。你看这儿怎么讲的，这个经文大家一起读来。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 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阿米，就在犹太各会堂里讲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你看，当时一个宣教团队，里面哪些人呢？有保罗，有巴拉巴。哦，我们中间可能第一次来，这些名字怪怪的，是保罗，你大概很熟悉，对吧？巴拉巴，也有巴布朗，我们也有的。但是这个巴巴，巴拉巴呢是马可的 cousin， 是表哥。所以他们说呢，哎，那我们组织一个宣教团队，教会迫切的祷告，我们要向外传福音，就像我们R.E.M.一样，要传福音。不传福音的教会是什么教会？那不是教会，那是个俱乐部，对吗？所以早期的教会一开始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传福音的基督，他来到世界就是传福音，他的教会一定要传福音。所以当时安提阿教会就差派保罗巴拉巴向欧洲传福音，他们第一站是什么？就是塞浦路斯。所以马可心中有感动，说，哎，我要加入这个宣教团队。所以他们第一站就是塞浦路斯。我们中间很多人去过塞浦路斯游玩，对不对？塞浦路斯很早就归州，2000年了差不多，对吧？塞浦路斯去传福音，在第一站传福音的时候，神特别祝福他们这样的一个心智。当时遇到岛上有个犹太人叫以女马，是一个犹太人，可是他行巫术，行邪术。保罗一看到这个行邪术的人用邪术在迷惑众人，迷惑当地的官员，他心中充满了一种怒气。他讲的话在圣经中再也找不到这么严厉的话。你知道保罗怎么说？保罗胆子真大啊！保罗当着那个当地的官员，当着这个行邪术的以女马面，他怎么说？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要架在你的身上，你的眼睛要瞎，暂时的瞎。突然那个以女马眼睛就瞎了。那当时当地的官长一看，哇，这个传福音的人带着天上的权柄和能力，那当地的官员就归主了。我讲这个事例是告诉弟兄姐妹，当他们有个心智来传福音的时候是有果效的。在塞浦路斯第一场布道就有这么大的一个果效，马可看到了这个大的果效，有人归主，有神迹发生。你说马可高兴还是不高兴？高兴不高兴？应该高兴嘛。我们去年吧，是去年的年初，我们一行宣教队到哥伦比亚，每天都有人归主。我们的团队7个人，没有一个人不开心的，没有一个人不感恩的，没个人心中不充满喜乐的。几个弟兄们住在一个房间这里头，大呼这个晚上住在一起啊，那呼声是此起彼伏哈，互相打搅，大家没有任何抱怨，都充满着喜乐。为什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效法基督来传福音，每天都有人归主，他们充满着喜乐，没有一个人说，哎，对不起，我受不了，我回家了，没有一个。可是马可看到了福音的果效，看到了神迹，结果他怎么样？他说，我不干了，我要回家了。马可跟着这个宣教队是做什么？做帮手的。所谓的帮手，比方说处理一些事务啊，安排一些行程啊，做一些文书的工作。他心中一开始的那个火焰到了塞浦路斯之后突然慢慢的消失了，慢慢会熄灭了。他软弱了，他失望了，他迟疑了，他退后了，他说，我放弃了，我回家了。他直接就回到耶路撒冷，回家去了。弟兄姐妹，一个马可哈，一个年轻人，开始的时候充满了热情，到半路他退却了。这么一个马可，圣经怎么说的呢？他来到庞法利亚的比加，约翰就离开他们回去了，我不干了。到底发生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像我们中间有些人信主一段时间以后，他就不信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些人服侍一段时间，他也不服侍，到底发生什么？哎，圣经没有讲，圣经没有说马可到底遇到什么麻烦事，没有讲。说几千年来的圣经学者，他们在研究啊，在猜测啊，说有好多的原因，综合在一起，导致了马可做出这个决定，我不干了。 我回去了。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想家了。你知道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到塞浦路斯，到庞菲尼亚，到今天的土耳其的南部，今天不是坐飞机啊，今天我们坐飞机，当时是海船，要行走好多月才到啊。他想家了，而且他水土不服，受不了，吃不了这个苦。耶路撒冷气候是干燥的，庞菲利亚气候是闷热潮湿的，而且那个地方道路不平，非常的危险，很多的山脉很危险。他不习惯，他吃不到这个苦。他听听福音还可以，听听讲道还可以，看到你们的热情，看到你们热心的传福音，不停的祷告，他心中受到感染，他心中觉得温暖。这帮人好人，我要加入他们，耶稣基督的确是复活了，否则这些人干嘛在传福音？但是他一旦加入这个宣教团队以后，遇到了艰难，遇到了困苦，遇到了艰苦的条件，他就退缩了。跟随耶稣要吃苦，要受十字，背十字架，要有个受苦的心思，他还没有达到这个成熟的阶段，他还不成熟。而且再说进入一个异域的文化，异质的文化，那是拜偶像的文化。在塞浦路斯，他遇到了这些行邪术的人，他感受到一种属灵的气氛，属灵的征战，一种属灵气氛中带来的压抑，他心中有一种压力。到处都是偶像，没有人对你很友善，没有人欢迎你，而且异国他乡，一切都不方便，他心中退缩了。那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原来他的表哥巴拉巴是一个牵头的人，可是现在不对啊，保罗大有能力，被神大大的使用，他变成一个团队的领导人、负责人。巴拉巴甘居二线，甘居次位，是个辅助保罗的这么一个同工。马可心中就不爽了，他年轻不成熟嘛，对不对？他不成熟嘛，所以好多的因素在一起，让他做一个决定 ，I quit， 我回去了，我不干了。他就离开庞菲利亚，回耶路撒冷去了。所以庞菲利亚是一个地名，但是它也是一个属灵的象征，象征一种属灵的状态，象征一个人的软弱，一个人的失望，一个人的挣扎，一个人的动摇，一个人退缩和退后。那现在的问题，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中有没有庞菲利亚时刻？有没有？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如果你诚实的话，你早晚一定会有庞菲利亚时刻。我知道在我们教会中有些人受洗以后啊，很热心啊，祷告读经来教会的敬拜，心中充满着火热，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热情慢慢的减退，遇到失败啦，失业啊，婚姻的问题啊，家庭的问题啊，疾病的问题啊，他想神，不是我想象那个神。在他过去，神就像庙里的菩萨一样，他觉得这不行，这不是我要的神，所以他开始退却了，冷淡了，然后最后消失了。有没有这种人？有啊，他放弃了。那还有一种人，你知道，他原来很愿意的服侍主，啊，到教会来还愿意去服侍，他不知道服侍是一种挣扎，是一种属灵的挣扎，一种征战呢。他在教会服侍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跟他服侍的同工之间好像有矛盾，好像有矛盾，那矛盾以后他压力变大，信心不够，情绪低落，他看不惯他人，觉得自己的看法没有被采纳，自己被忽略了，他对教会很失望。他说我离开，我退缩。有没有这种人？也有这种人。那还有一种人呢，比方说环境开始改变了，过去你住在耶路撒冷，现在跑到庞菲利亚，环境改变了，那未来是充满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好像未来一片迷茫，不知道前程如何，他内心充满了恐惧，充满了不安，他开始怀疑上帝这样带领我吗？他失去了一种方向，他想祷告好像上帝也不回答他，上帝好像沉默了。那这个时候他软弱了，他退缩了，他退后了，他放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 讲圣经上讲的这些人，其实讲我们每个人，是吗？我们有没有庞菲利亚这样的时刻？有啊。但是你要 quit， 上帝不 quit 你啊！你要放弃上帝，上帝不放弃你啊！上帝要抓住你，上帝把你带回到他的面前。你软弱，你摇动，你退后，那是暂时的，上帝要复兴你。所以当圣经第三次来讲到马可跟这个约翰的时候，这第二次保罗他们旅行布道，第一次到欧洲传福音，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说我们再到欧洲去传福音。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来，巴拉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拉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个属灵的真理啊，上帝祝福我们是要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成为你家人的祝福，成为你身边人的祝福，成为你同事的祝福，对吗？当人一旦停止领受上帝恩惠的时候，你就停止了成为他人的祝福。当你一旦你停止成为他人祝福的时候，你可能给他人你带来更多的是伤害。当第二次旅行布道开始的时候，保罗巴拉巴说好，我们回到欧洲去继续传福音。那巴拉巴说我们把马可带过去，保罗说 no, 不行不行，不能带过去。保罗说上一次他中途变卦，很不成熟，不能吃苦，不能带他去。马可说啊，这个保罗说 no， 巴拉巴说 yes， 那怎么办？ no yes yes no， 这是两条路了，结果造成了他们二人暂时的分离。分离是一种痛苦，弟兄姐妹，尤其是一个宣教团队现在变成两个，是不是很痛苦？你看一个人本来是神要命定你，要祝福你，要跟神紧紧的连接，现在你远离神，又远离成为他人祝福的这种美事，就带来就是一种伤痛，这种伤害。我请弟兄姐妹想想这几个图画，你在你的公司的里头现在有个项目，你有一个团队，大家在拼命的干，要搞出一点成就出来，在中途的时候你突然说 I quit I'm out， 我不干了，我离开了。你说你的团队的人是不是会觉得很高兴呢？还是觉得受伤害？那当然他觉得很受伤害，对不对？或者在你的婚姻当中，本来两个人在一起，你说我们要白头偕老，过一段时间有各种的原因兴起了，你突然说 Sorry I have to move out I quit， 我不在家住了，我走了。你说你带来的是个祝福还是一种伤痛？当然是伤痛嘛，对不对？没有人说我愿意这么做。很多的时候，很多各种因素在一起的时候，导致你软弱、退缩、失望、放弃。再比方说，在幸福小组，我们同工在一起，一起热情的传福音，突然发现有人性格跟你不合，有时候你一见面被踩了，或者你觉得自己不受到重视，或者觉得自己的想法比他人更好。结果你看不惯 Sorry I quit 我走了，你说那个时候对整个团队是不是一个打击，是不是一个伤痛，对不对？所以当你停止从神而领受祝福的时候，你退缩的时候，你就停止了成为一个祝福他人的人。不但如此，可能带来有很多的伤痛。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才发现，保罗这个时候就说不能带他去，因为这个马可太不成熟了。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弟兄姐妹？保罗是一个车展中心拼死冒死去传福音的这么一个使徒。你知道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常常是缺衣少食，他身体有病，他常常要经过江河的危险、海盗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敌人抵挡的危险。有一次有人用石头砸死他，因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抛在城外，结果神保守他。他醒过来以后，你说他怎么做了？他醒过来以后，他继续回到城里头去传主的福音。 因为没有别的东西来拯救人类，所有这个世界上所谓的主义主张理论都是人炮制出来的东西，不能救你，不能救你，绝对不能救你，唯有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拯救。所以保罗冒死去传福音，他明白宣道传福音不是旅游，马可不成熟，不能带他去传福音，要坚定的信心，敢于舍己，要委身，不能半途逃避，他说他不能带他。所以第二次布道的时候，保罗说 no， 这句 no 我相信被神使用敲打马可的心，让马可反省。但是上帝很奇妙，他还有一个叫巴拉巴的，巴拉巴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是 the son of encouragement， 是个安慰者，鼓励者。巴拉巴是个鼓励别人的人，安慰别人的人。就像我们中间很多人有不同的恩赐，有些人就很会讲话，一句话就暖你的心窝，啊，有人就不会讲话，一句话就把你的心给刺透，对不对？有些人不会讲话，但是这个巴拉巴他的 personality， 他的这个人的性格，他整个气质，他是鼓励别人的人，安慰别人的人。当保罗说 no， 巴拉巴说我要给他第二次机会，我要扶持他，我要带领他，我不放弃他，我不放弃他。如果告诉弟兄姐妹哈，如果教会当中要没有巴拉巴的话，就没有后来的保罗，没有后来的马可，许多的保罗，许多的马可就在人类的历史中默默地消失了。但上帝就使用巴拉巴这么一个人救了保罗。当年保罗迫害基督的教会，到处是追杀基督徒，后来耶稣基督抓住了他，大光照亮了这个使徒保罗，他悔改了，成为基督徒。过去是迫害教会的人，后来变成了传福音的人，他后来开始主动跟基督徒接触。当时基督徒那些门徒们都怕他，为什么怕保罗？他说这个家伙是可疑分子，我们不能接纳他，我们要远离他，他来了我们就逃，他可能是犹太当局打入教会的内鬼，我们不要跟他有什么关系，我们逃。可是他是个真正悔改的人，所以巴拉巴他主动站出来接纳保罗，跟保罗在一起祷告，然后把保罗引荐给当时的使徒们，这样保罗才重新真正的能为，从那时候开始才为神所用，开始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有美好的团契。说没有巴拉巴就不可能有保罗，如今对马可也是一样，是巴拉巴抓住了马可。我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是不是需要一个巴拉巴？需要不需要？什么为什么要需要一个巴拉巴？我想一想，弟兄姐妹想一想，当你失败的时候，当你软弱的时候，你需要的一个人，他不是看你的失败，他是看到你里面的可能，你有很多的 possibilities， 看到你的可能。当人家放弃你的时候，不接纳你的时候，是巴拉巴他接纳你，不放弃你，把你带回到神的真道上。当巴拉巴遇到你的时候，他不是说马可你怎么又失败了，你怎么又跌倒了，你怎么这么蠢呢？他不是这么说，他说马可我的兄弟，来不要泄气，我陪你，我再陪你走一段路程。我们生命中需要不需要这样的一个扶持者、安慰者、鼓励者？需要不需要？弟兄姐妹需要不需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是不是？在你觉得内心昏暗的时候，别人都拒绝你、打击你、看扁你、放弃你的时候，有个人在身边，他相信你，他扶持你、引导你、陪伴你。我们生命中需要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巴拉巴？弟兄姐妹，我们哪一个人没有失败？哪个人没有软弱？哪个人没有跌倒？每个人都有啊。但是你一旦跌倒了，别人都要踹倒你，别人不再理你，不再接纳你， 这样的人就被抛弃了，对吗？但是上帝在你身边放了一个巴拉巴，你跌倒的时候他扶持你，当你软弱的时候他陪伴你。我们生命中需要一个巴拉巴。那弟兄姐妹，你的巴拉巴在哪儿啊？在哪儿啊？好多人说，牧师，我们有巴拉巴。我告诉你，你先祷告，主啊，我需要一个巴拉巴扶持我，鼓励我，不放弃我，不只是看到我的污点，看到我的失败，看到我里面的可能性，对吗？你要祷告。第二个，你要加入一个团契小组，跟弟兄姐妹常常一个交集，其中上帝就有一个人，他就是你的巴拉巴。你要祷告，你要介入参加一个小组，你的巴拉巴就会出现了，他会扶持你，会引导你，会提醒你。你需要一个巴拉巴，就像我需要一个巴拉巴一样。第二个问题我问大家，你可以成为一个巴拉巴吗？你可以不可以成为巴拉巴？你说我需要个巴拉巴，别人来帮助我扶持我，你能不能成为一个巴拉巴，来扶持别人的人，帮助别人的人，接纳别人的人？教会不是一个完美者的俱乐部，每个人都很完美 perfect， 天上的天使一样完美。 No， 教会是一个病人康复中心，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你看他站在讲台上这一位就是个罪人嘛，对不对？我们需要一个巴拉巴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那我们呢？主啊，你帮助我，你带领我，也让我成为一个安慰别人的人。有的时候我问，哎，这是谁的过错？谁的过错？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不是谁的过错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主来赐给我们力量，主来恢复我们。同时教会中也需要许多的弟兄姐妹陪伴他人一起来恢复。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休息一段时间他软弱了，我巴不得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巴拉巴去鼓励他们，扶持他们，把他们带回到主的家中，带回到正道当中，让他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教会太需要巴拉巴的弟兄姐妹，你需要巴拉巴，我们也应当成为巴拉巴。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有神给你的恩赐，对吗？然后让主使用我们这个教会，我们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巴拉巴，有保罗，有巴拉巴，我自己也愿意成为一个巴拉巴。好，那真正第三次在讲到巴拉巴是一个约翰马可，他已经回转了，他回头了，他不是一直活在庞菲尼亚那种失败的经历的里头，他从软弱已经变成了刚强。马可后来成为保罗的同工，成为彼得的同工，彼得称马可为我的儿子马可，他关系非常的亲近。那保罗又离不开这个马可，马可已经改变了，有人扶持他，有人陪伴他，多年的投资，他从软弱中变成一个刚强的人。马可只能回到上帝的面前，成为刚强的人，成为巴拉巴，许多像巴拉巴那样的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投资，他们回来了。你看圣经怎么说的，当时保罗在坐牢，传福音的时候他在坐牢受到迫害的时候，他说啊，与我一同坐监的啊，亚历大古问你们的安，巴拉巴的表弟也问你们的安。巴拉表弟是谁啊？马可。说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保罗为什么讲这句话？如果你们查查地图啊，土耳其的南部往那边啊，庞菲尼亚，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在监牢的里头，写给谁呢？写给哥罗西。庞菲尼亚地区离哥罗西不远的，这意味着什么？当年马可的臭事，格林多教啊，这个格罗斯教会知道不知道？知道啊，这个马可啊，不要提他，不要提他，不要提他了。当年是半途而废啊，是吧？吃不了苦啊，啊，中途退缩，跌倒失败，啊，这个人到我们中间来啊，不要理他了，浪费时间，对不对？保罗知道人们对马可的成见，因为他给人印象太坏了。所以他在写这封书信，他一直讲说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说到你们中间就要接待他。保罗说过去的马可已经改变了， 马可已经从软弱中变为刚强，从不成熟也变成成熟了。你们要接纳他，不要用老眼光看一个人，一次失败认为他终身就是个失败者。 No， 神已经改变了他，你们不要再轻慢他。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啊？保罗已经接纳了马可，你看这人怎么说，我们再读来。为耶稣基督与我同住间的以巴弗文里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也问你们安。他称马可为什么？我的同工。过去是保罗所不能接纳的人，如今成为保罗的同工，这多大的变化，多大的变化。他改变了，他从软弱已经变为刚强了，从不成熟已经变成成熟了。而保罗呢？保罗没有一个老眼光看人，他心中不计算人的过，他心中没有芥蒂，心中没有隔阂，心中没有堵墙，他完全的接纳这个马可。马可成长了，他就可以成为他的工人。这是保罗，这是保罗的心怀。当时保罗拒绝他是希望他成长，鉴定他成长的，保罗也接纳他为他自己的同工。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保罗在生命的晚年在罗马坐牢的时候，他觉得孤单，他怎么说啊？他现在只有马可啊、路加在这里陪伴我。他告诉提摩太，一个年轻的一个牧师，说你来的时候啊，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人到晚年的时候，快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是人了，他也觉得孤单，让谁去陪他？马可。他爱马可，他看到这个年轻人的成长，看到这个年轻人的改变，看到这个年轻人在福音上的真诚，就说你来的时候把马可带来。人到这个时候需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能让他心温暖的，给他带来安慰的人。马可改变了。保罗不是因为他一次失败就永远不正眼看他， No， 神所极纳的他也极纳。这是使徒保罗。所以马可的生命改变，从软弱中走出来，走出了庞菲利亚，他成为刚强的人。过去是让保罗心伤痛的人，他如今成为保罗的安慰。过去是令人失望的人，如今令人鼓舞。他过去是造成了分裂，如今使人联合。过去不能与人同工同命，如今甘与保罗一同坐牢受苦。过去他离不开舒适的家庭温暖，如今甘心为主在遥远的地方来主为主传福音。他的生命从软弱变为刚强，基督改变了他的生命，这是生命的翻转。他成熟了，他身边有保罗、有彼得、有巴拉巴在扶持他。可是这个年轻人他知道，我自己需要成长，我自己需要成熟，我自己需要从软弱中走出来成为一个刚强的人。我不能因为活在这个庞菲利亚那样的一个经历的里头。弟兄姐妹，生命中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一直停留在庞菲利亚那样的一个困境当中走不出来。我软弱，我挣扎，我不成熟，我退却，我怀疑，我放弃。保罗、巴拉巴、彼得帮助马可，马可自己也渴望改变，所以他生命发生了根本的扭转。他曾经软弱，他没有一直留在软弱当中。他曾经失败，但他没有从此一蹶不振。他曾经退出离开，但如今已经被神带回来。马可是我们的好榜样。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你不愿意被神改变。你想去这么一个软弱的人，被神改变的人，结果被神大大所用，写下了马可福音。千千万万几千年来，也不知有多少圣徒来阅读马可福音认识了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失败不是终点， 软弱不是阻碍，只要你愿意回转，神就使用你。我们中间很多的人跟我一样，都是一个软弱的人，只要我们回转，神就让我们使用我们。那最后一点，弟兄姐妹，保罗、巴拉巴跟彼得帮助这个马可他成长起来了。他的成长是因为他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我一定要成长，我失败了，我软弱了，我跌倒了，但神不会因此就要惩罚我，要击打我，审判我。 No， 神是呼唤你回来回转。我们没有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个人是完全的，对吗？如果按照上帝的标准，在座的弟兄姐妹，按照上帝的标准，你觉得你够格吗？你觉得站在这儿的这位够格吗？我们都不够格。我们之所以站在这位神的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的父神，我们的神来接纳我们。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对吗？只有耶稣基督是完美的，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不是因为我们软弱，我们跌倒，我们退后，我们退让，神就要责打我们，要惩罚我们。 No， 神让你要回转，要成长。但是成长，马可就是一个成长的典范，他从软弱中变为刚强，从不成熟变为成熟，从退书变成一个福音的勇士。那成长在哪儿成长呢？在教会的里头成长。你千万不要迷信说我一个人待在家里面祷告读经你就成长了，在家里一定要祷告，一定要读经，但是成长一定要一个健康的环境，在教会中成长。为什么在教会中成长呢？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要神把你放在教会的里头吗？为什么吗？我在网上就可以了。我告诉你，你在网上待八年你也不会成长的，你必须放在一个真实的一个群体的里头和人接触，这神的心意把你放在基督的身体的里头，你才能成长。为什么呢？因为在教会的里头有玛利亚，有玛利亚敬虔爱主，甘于舍己，开放家庭，对主忠诚不二，即使有危险他也不动摇，他也不退后。这样的玛利亚，他的心意会感染你。在教会里还有谁啊？有巴拉巴。你软弱的时候他没有踩你一脚，你跌倒的时候他没有这个手指来批评你指责你，他扶持你，陪伴你，安慰你，引导你，激励你。所以你需要巴拉巴，需要教会的环境。教会里还有谁啊？有保罗，持守正道，告诉你真理就是真理，让你明白什么是真理，不打折扣。不是因为你软弱我们就降低神的标准， No， 但他对你没有芥蒂，没有隔阂，他是希望你成长。一旦成长，他完全的拥抱你，激励你，邀请你一同来服侍，一同来同工。他爱你，他思念你。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团体。那更为重要的是什么？教会还有彼得啊。彼得爱马可，把他看成自己的儿子。当你失败的时候，跌倒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彼得会拍拍你，拍拍你，哎，兄弟，不要放弃，我也失败过，我也失败过，不要放弃，主没有抛弃我，当年我三次不认他，主没有放弃我，主爱我，主仍然让我去喂养小羊，你不要放弃，拍拍你的肩膀，兄弟，我们一起起来行走，一起起来行走，主从来不放弃我们，主知道我们的软弱，主让我们需要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神要把你放在教会当中，让你一起来成长。一个人跑得很快，一群人跑得很远，我们需要在一起奔走。神把你放在教会当中是有原因的。这位马可他从软弱中变为刚强，从不成熟变为成熟，从退俗成为为主舍命的一个马可，他传讲基督，他说这位基督值得他为他去死，为他去生。后来马可到处传福音，把福音传到埃及，后来成为埃及亚历山大城的 主教，当地的暴民仇恨他，用马把他绑在马的身后，活活把他拖死。他在亚历山大为主殉道，他知道这个生命早死要死，我到底为什么东西去死？为金钱，为名利，还是为永恒的主？他为主，他殉道了。今天我不是鼓励弟兄姐妹成长到一个阶段都去殉道， No， 主没有让你去殉道，主让你成长，从软弱中变为刚强，从不成熟变成成熟，从退熟变成一个日新服侍他的人，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主，愿主用他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说保罗彼得都爱这个可爱的年轻的一个基督徒，一个主的门徒，他写下马可福音从头到尾就是告诉你，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唯有这位基督能救你，唯有这个基督是你的生命。所以他一生为了这个基督，一生为了这个基督，到最后的时候为了这个基督他献上自己的生命。弟兄姐妹，今天主不是让你舍命，主让你成长，不要活在庞菲尼亚的经历当中。也许你现在遇到很多的艰难，你会软弱，你会怀疑，你会挣扎，你会退缩，甚至想放弃。主今天透过他的话语来告诉你，不要放弃，你身边有巴拉巴，你身边有保罗，身边有玛利亚，身边有彼得，有一群爱你的弟兄姐妹，有一群扶持你一起奔走的弟兄姐妹，要刚强起来，回到主的面前，奔跑前面的路。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这个世界里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所有的路都是这样走下去的，越走越暗，最后没有路可走，唯有在耶稣基督里的这条路是越来越光明，像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奔走。愿主怜悯我们。我请敬拜团上来，我们要唱最后一首诗歌，耶稣基督是根基，其他都是流沙。我们一起来，我们求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来激励我们。
伟大磐石，
我们唱第一段和副歌。我心所望必无根基，来，我心所望，
我心所望必无根基，
心说话， 我们中间可能有人此刻就在庞菲利亚的时刻，怀疑、挣扎、软弱、失望、退缩、摇摆，甚至想放弃，可能在人生的道路上想放弃，家庭生活中想放弃，服侍中想放弃，婚姻中想放弃。主啊，你光照我们的心，你是与我们一路同行的主，我们在庞菲利亚的时刻，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我们软弱，你知道我们挣扎，我们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激拉我们，主你也扶持我们，你不放弃我们，纵然我们退缩想放弃，但是你不会放弃我们。透过我们身边的巴拉巴、保罗和彼得、玛利亚来坚固我们。主，让我们这个下垂的手能举起来，发酸的腿能挺立起来，让我们举起圣洁的手向你祷告，向你呼求。主啊，你可以让软弱人变成刚强者，你让一个退缩的人可以变成为你发热心的人，让一个不成熟的人变成越来越像你那样的人。我们在生命的每个阶段，主，我们需要你圣灵的大能在我们中间，你引领我们，刚强我们。主啊，我们为我们的幸福小组祷告，你使用我们这个幸福小组，主，把你的爱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把你的祝福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把你的盼望和恩惠带给我们身边的人。因为魔鬼弄瞎人的心眼，以为物质就可以满足我们的心灵，那是谎言，天大的谎言。就让我们知道，只有你才是真正幸福的根源，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作为我们中间失去工作的，在寻找工作的，面对工作不确定的，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在你的山上有预备，主与你同行，我们就有稳固的根基。在你之外一切都是流沙，即使我们赚得了全世界仍然是流沙。主，你是我们生命的根基，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诗歌。主，我们仰望你，你能复兴马可，你也能复兴我们，你能使用马可，你也能使用我们，你也能翻转马可的生命，你也能翻转我们。主啊，求你让你的教会来充满你的荣耀，充满你的爱，充满你的刚强，充满你意志的大能。主，让你的教会在这个世界成为你荣耀的见证者。主，谢谢你在我们中间，感谢你让我们成一个敬拜你的人，愿你垂听你的孩子们心灵深处向你的呼求。主，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要称颂你的名。住在天上的主，你掌管万有，我们生命的每一刻都在你的掌管之中。主啊，我们要称谢你的名，你自由拥有，唯有你的国永不震动。我们要说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主，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你。我们将感恩祷告恳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